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花花绝缘人》，我是你们最爱鄂总。
大家好，我是朱子。
大家好，我是赵天霸。
大家好，我是老崔。
哎，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嗯
啊，这个漫长的这个抗疫时期，终于就算是熬过去了。
对、
嗯、
啊，我们长春啊，现在见亮了。
嗯、
这个虽然说啊，这个疫情。有点见谅了，但是呢、这个防疫还是要，
这个叫解封不解防。
哎，你把这皮夹克给我脱了，真的我受不了了。你刚才跟我说这句话的
时候，那个范儿，
对，那个范儿太硬了，
对，是像那个混子穿了达康同款，
有点像
体质夹克，
吴镇宇
体质夹克，
我总感觉我对面做个领导，真的是。好，不重要啊，这个我们呢就是也是有点兴奋啊，有点兴奋啊，我们还是要回归我们的话题啊。今天想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嗯，
就是我记得啊，在我印象中，就是这个疫情还没来之前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嗯，
就是
啊，三八妇女节，
2月2，滚！
什么鬼？2月2
啊？2月2，
嗯
嗯，2月2难道不是很重要的节日吗？
那天非常
重要，
我告诉你，2月2为什么重要？它象征着这个年刚过完，
哎
啊啊，
舅舅节，
就是我不知道南方的小伙伴是不是有这个风俗啊？
嗯，
我跟你看，竹子老师是南方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风俗，
我也不知道，
但是在北方啊。就是正月，正月啊，听众朋友们，正月就是过年，从初一开始算啊，
嗯，
哎，就开始一直到这个月结束，
嗯，
是不能剪头发的，
哎、嗯、
哎，
对，
因为这个一旦剪头发，董宝石就嗝屁，啊，就是死老舅
啊,
啊，这是一个很早很早就有的风俗，嗯，
对。
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都知道。
哎，但不是，我不知道南方小伙伴是不是这样？
不是老舅，就是舅舅。
舅舅，
要舅舅多就选一个舅舅。
对，
那你不能说今年我剪头选哪个舅舅？就基本上是剪完所有的，比如说你有三个舅舅，嘎逼全没，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就一般正月呢，
这是中国魔法学院出来的吧？
孩子，
哈利波特拍到中国，说有个魔法。正月剪头，
以后有什么就是国际那种什么暗杀组织，就直接把这个人家的外甥女薅了，
过完年就给他剪头，
咔就开始给他剃头。
所以这正月不能剪头、
嗯，
但是好像基本上呢，孩子们也都遵循这个老理。
对对对，
有吗？
嗯嗯，
我是从来都是正月之内剪头、嗯。
那我估计你对你舅舅这个仇恨可能不小。
分家庭，分家庭，有的家庭这个就是认这个老理，有的家庭就是打破了这个世俗啊、
哎哎哎哎，
这个民俗吧，可能在这个社会的进化中吧，不变的淡化、
嗯，
对不对？
嗯，
啊、
嗯，主要也是看舅舅红包给多少。你要给200，那肯定就是剪，
那就施展魔法，
你就看他一命硬不硬了。你这这，
尽量别剪啊，尽量别剪。但是你说正月都不剪头，那你说这个头发怎么办呢？对不对、
嗯？
尤其是咱们这个帅气阳光的小男孩，
嗯，
是不是就必须得剪嘛？
对、
嗯，
所以说给归纳了一个日子，这个日子就是到今天剪，
嗯、
就一定是一年都特别的顺。
对、
嗯，哎，就是所谓的这个2月2龙抬
头。抬
头
哦
啊、你们别这样。
弄得好像是我们这期节目是2月2农历2月2那天录的，
恍惚了。
我以前啊，从来都也不能说不信吧，但是我从来没有就是凑过这个热闹，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2月2那天啊，就理发店基本上
排队，
对，就像是流水席似的，
对，
嗯，
就是也不管，
就像立春的那个饼店一样，
哎，就像是快过年的那个搓澡堂子似的，
理发店吃席的，
哎，对，就理发店吃席，就是也不给你好好剪或者怎么样，就是来一个剪一个，剪完就赶紧走，
还加价，
对，加价，然后加上这个也不能选理发师，很多条件都是给你限制住，
哎，
当然啊，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就每年逢2月2必剪。
嗯，
哎，尤其是那种就留一个小短发的精神那种的，一看就是经常去理发店光顾的啊，消费的那些人，
哎
哎，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剪，
哎，就讲究这个，
哎，讲究这个。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剪头发这件事。
嗯，
哦，我以为是讲这个二月二的民俗，
讲民俗的。二月二还得吃猪头肉啊！我在说的，
二月二也吃猪头肉。
我以为你要把逝去的日子就假装都没发生，现在重新过了，就是、怎么讲回去了？
那下一期再讲清明节
了。对，二月二还得吃猪头肉啊，小伙伴们，这都是民俗啊。
龙抬头吃猪头肉
啊，对。
那我家没准就吃饺子了。
哎，我跟你说，这有说的。因为猪叫地龙，
哦，
地龙不是驴吗？
那地龙是
地龙是驴，
哈喽，
地龙是赵天霸，所以说得吃猪肉、
哦、
啊，吃猪头肉，因为抬头嘛，整点猪耳朵啥的、
哦、
啊，
对
对
对，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
哎，这也是一个传统民俗，但今天不讲啊，今天还是想说一说这个美发的事
儿，嗯，
哎，美发。
哎，我相信这个疫情结束之后，很多这个爱美的少男少女，第一件事儿，哎，肯定就是把自己收拾收拾，
捯饬捯饬，
捯饬捯饬，
哎，
就跟过年一样，
哎，
就是所谓的这个清零那天又有偷放炮的什么的、
嗯，
然后马上就可以理发店开门了，就真的就跟二月二一样，那个排队呀、啊。那个就大家急呀、啊！
你去了？
我没去啊，但是这群里各个群里都在焦急的问，
对，
哪能剪？说这头发都不行了，还有自己在家受不了就给自己在家推了的。
哎，自己在家推了有很多，而且这个还有一些小区组织，这个也不知道是几把刀的这个朋友们啊，
对，
就是在小区里就是围上这个啊白大褂就开始剪。
我家那个小区外面有一个。义务理发点儿，
嗯
啊，就是刚解封的时候，有那个四五个理发师，
嗯，
在理发店门口，因为不让在里面营业嘛。然后他写的义务，我不知道他收不收钱啊。然后就是排成一排，然后大家去那儿、
啊，
对，
属于理发师撂地儿。
哎，对，在外面剪，就有点像以前就是那个市场，
哎，
外面哎穿白大褂那老师傅的感觉，
对，拿一把折叠凳，
哎，对，就是差不多是那个意思。
我就是那么剪的。封闭的时候，我们小区那个物业大哥吧，不知道哪儿找的，就是这个老头找个老头看着吧，他不像理发师，就是跟你一句话没有
啊，
过来，
嗯，
他那个就是一个折叠凳，
嗯，
过来，跟你比划一下，坐这儿
啊。
啊，没有水，说洗头了吗？我说洗了。你要没洗头吧，回家洗完再过来。
啊，滚！
啊，对，就是走。啊，
湿的捞的来。
对，就是你，反正你洗完头你才能过来。然后他也不问你剪啥，上来你拿推就推。
嗯，
不问你想要剪啥样，因为在那个情况下都支棱八翘的，你剪就行了。完了，
就彭于晏那个照片，
我这太幻灭了，
那个、
真的。而且彭于晏刚刚还不到30天，长春市民这50天，这男士们各个小区里就没法看了。
我自己都理了两次了，
推上之后才问你，想剪短点还是怎么着？
啊，
完你
都推上了都，
全程啊，真
先斩后奏了，
刀下的羔羊。
而且那是露天的。就是找一个就是那个我们小区特别空旷的地方，防疫工作做特别好，然后你那个往那一坐嘛，他就是开始一句话不说给你推给你剪，然后那个还拿剪子给你剪，我以为推完就拉倒了，他有剪子
啊，修一下
啊，给你修一下，
打打薄，
对，完了就是那个剪来剪去，然后剪到你这个戴口罩，你全程得戴口罩剪头发，
对啊对
啊，他也戴口罩，
鬓角怎么办，
剪到耳朵呢，
啊，他就是把这个口罩这个边撑出来
啊，
你那个口罩吧还扣脸上，绳还得撑出来，就是用一个很奇特的姿势给你把那个那块那个毛穗给你剪了，
就是你现在这个头发的状态就是当时剪的，
对对 对
、哎、那我觉得这个能打80分以上啊，我觉得剪得很好、啊、
可以可以，他肯定会剪，他可
以，对，我感觉是剪头发退休那种老头，
老匠人了那是
啊、
嗯、哎，这个除了这个疫情这个特殊时期这个啊美发这个事情之外啊、
嗯嗯、
活这么多年了、
嗯、
这个理发店啊，其实四位啊这肯定是没少去、
哎、
当然就确实远在美国的加州老师不适合谈今天的话题，
不需要
啊，这个有啥说啥就无所谓了啊，
对
啊，咱们四个今天就是想聊一聊这个美发这个事，
嗯，
这个我印象中啊，这个美发发廊啊，
嗯，
其实是一个特别神秘的地儿，
嗯，
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你知道很小的时候其实还真的是挺 old school 的，
嗯，
长春这种这个当然是国际的这种都市啊，
嗯
啊，那个时候那个发廊其实是有一个特殊的标志的，
嗯，
现在没有了。就是那种那个
红蓝
啊，那个
转
的那个东西，
红蓝转圈，
就是这个五彩转圈的，
还有的，
有
大部分店还有。
但你现在有就是走 old school 的这个复古路线了。
现在主要是城管也都不让侧招
啊
啊！
不用说那么专业，
这个侧招这个词也是有点厉害了。
不用这样，
其实。我觉得那挺好的
啊，对啊，就是我是完全不理解这个东西的意义是啥。
一抬眼看见了
啊，
这个红白蓝这个灯到底是怎么来的？
嗯，
今天先给大家科普、
嗯，
当然我们不是一个这个科普的节目啊，
嗯、
就是告诉你们三位，
唠到这儿了。
这个理发师啊，
嗯，
其实以前的地位很高，
嗯，
技术工种，
它不是技术工种问题，因为理发师在。就是很早之前啊，比如中世纪的时候，其实兼顾半拉医生。
哎，对对对，
哦，
几把刀嘛。
哎，兼顾半拉医生，就说白了，有一些像这个放血疗法啊，或者是很多这个手术啊，
嗯，
都是理发师在做。
哦
哦，
他们弄刀嘛。
哎，对，
你得信任他。
哎，舞刀弄枪的嘛，就是人家柳叶刀就是理发师发明。
哎呦，手术刀，
哎，这是人家发明的，
嗯、
所以说在那个时期啊，理发师
给你背皮，
哎，对，当然是国外啊，国外咱们国内是有另一个系统的，咱们中国，但是国外是、
嗯、
这个理发师兼顾了多个工种啊，不只是理发，
嗯、
哎，包括这个看病啊，什么刮胡子都算。
哎哎，
啊，
好像是黑人社区，他们还是以理发店为中心，有那个心理治疗什么的
啊。那你
理发师跟你唠，
那国内还有小粉红玻璃呢，那你就这么
都是心理，都是心理。
然后最早呢，因为这个放血的时候或者是手术的时候，不是有这个红色的血跟白色的纱布吗？所以说最早是这个红白条来回转
哦
哦，
然后后期呢，
蓝血人来了，
哎，不滚蛋！后期呢是这个慢慢的开始分开了，然后有一个法国的大哥，哎，就把这个蓝色这个条纹加上，然后就慢慢形成了这个理发店独有的这个红白蓝的这个，
那是他们国旗的颜色，
三色灯，你这个这不是我说的，
俄罗斯也这色儿。把国旗一卷上，然后里面就转，
就慢慢形成了啊，
日常如发。
哎，这个理发店独有的这个三色灯，
嗯，
当然现在少见了。
嗯，
我记得在这个九十年代中期末期的时候，这个国内的很多理发店也是有这个三色灯，
哎，沿用了。
对，
对，
嗯。
现在当然都是工作室，都是发廊
了。现在设计的千奇百怪了，
嗯、
装修那风格各种。
对，
嗯。
但是我的印象是从这个三色灯开始。
嗯，对，
对，我呀，这可能确实是生来高贵，就不像天霸似的，可能就是二十多岁了还在五花广场旁边的那种，就是大娘、
嗯、老头露天，
对，折叠凳来剪，
但他剪舒服
啊、我从来都是进屋剪，
嗯
啊，我从来都是进屋剪，
嗯，
但是呢，鄂总对于这个理发店啊，从小到大都是又爱又恨，
哦、
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特别害怕进理发店，
为什么呢？
我的印象中，我一剪头发就哭。
哦，
嗯，为什么是伤到过你？
你怕做手术？
不，去边了。就是我也很奇怪，我也很奇怪，可能是耐不住性子，也可能是这个洗头的时候会不舒服，反正很多种原因。
头茬扎挺。
对，反正我一进到理发店，从小到大的印象就是会哭。
嗯，
包括我现在理发的时候，你让我坐在那儿。我真的跟理发师什么要求都没有，我都会跟他说一句：“嗯、快几步点。”就是
那我真是我还能给你好好剪，
就是快点。
怎么跟我说话呢？
快点剪，
对，快点剪，你别让我在那坐那么长时间。
你是不是有种理发的时候有种那种被人斩首的感觉？
哎，就感觉无助的感觉，有种很大的无助的感觉。
就有一阵儿。有那么一段时期，那个理发师想要提价，可能是他就在那拿样，你知道吧、
嗯？
本来以前剪头发就十块十五块、
嗯，
然后突然有一段时间都提到三十左右了，然后五十、
嗯，
那理发师就给你明明剪完了，就在那弄这捏捏，那儿就是扯一扯，这时候再剪两绺，
对，然后夹上
你的头发，抓一抓什么的，
再剪两下，
就是、确实挺磨叽的。
嗯，
反正小的时候就不太愿意理发。
嗯，
我不知道各位。小的时候的这个理发的感觉还有没有印象？
我的感觉其实跟你有点像、
哎、
但我不至于哭，我不是一个爱哭的，
我也没有真哭、
啊、
就是现在 怎么这么相信我呢？
但是因为我每次我不愿意去理发，其实主要原因倒不是说这个理发的过程让我觉得很痛苦，
哎，心疼家里钱，
五块钱，小孩理发我当时就五块钱，没有你那么的奢华啊。但是就是每次理完了以后，我都有一个很漫长的一个阵痛期，最起码得十天。就每次剃完以后，那头发愣的就是像个二逼似的
啊！对，就跟狗啃的，就是
就特别山，你知道吧？
对，就是因为刚剪完特别短的时候，咱俩发质可能有点一样，比较硬。
嗯，
它就是得需要一个时间能顺下来点。刚剪完特别短的时候，它就往上翘。
嗯，这个我说它为什么就会让你会觉得很丑？我现在我分析那个心态啊，就是我分析理发师的心态。他觉得你小孩吧唧的，
嗯，
好看赖看能咋的，
嗯，
哎，
就给你剃短就得了呗，
嗯，
要求哪有那么多，
啊？而且你变化越大，显得够本啊！
哎，对啊，就
好认真，
哎，对，就感觉你今天你剪头发掉地上多，好像你今天赚了，
对 对, 对，
啊，是不是，啊？要不好像现在小孩理发可不是。现在小孩理发得剪得好看，
嗯，
哎，对不对？以前没有什么型，中间又给你，现在小孩都问你那个要不要画个字儿，
嗯，
对。
现在小孩剪头发有专门的理发店，
对，
我好几次逛商店就看着那个理发店，人家是只给小孩剪，
对，
就那个座椅都不
是正常
座椅，
对对对，高的那种，
都是那种爸爸的爸爸是爷爷那种座椅，
嗯，然后弄一个什么小飞船，
哎，在
小飞船前面放一个那个平板，
嗯，
或者是电视，嗯，是这样，而且巨贵。
现在小孩，
我觉得我儿子好像剪个头发八十几啊，
哎呦，
什么
八十几？如果不是会员卡的话，120好像是，
哎呦，
是很夸张。
哥，我剪头现在就顶天，我能剪20块钱的。
我现在给我儿子理发，就跟那个把我家狗带到那个理，就是那个修毛店修一个价位。
你越说他赵天霸的越心酸，不仅你不如他儿子，
你不如他家狗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是只是从这个啊，这花费上面来说。
嗯，行。
狗老贵了，狗跟你说，连洗毛带剪发，反正猫是200块钱。
啊，
我的天，
猫是200块钱，
还是别养那长毛的了。
我家就是长毛
的。我现在我猫狗不如啊。
20块钱地方现在不太好找。
我就专门找20块钱，你顶天30块钱我就底线了。
对对对。
啊，但是小时候剪发呢，基本也是这个小店剪的。
嗯。
然后那时候理发店的小店呢，起那名还贼大。
嗯，
800半，
八百
不是小店儿，
那不是小店儿，
不是我家那块有个小店儿，就是有点半地下室那种感觉，
假800半，
假的，
都是假的。
但我小时候我不知道真的八百半是啥啊，我就是上学的时候，就是
长春有一阵起名都是，
嗯，长春那个时候三大梦幻发廊，
嗯，
蓝梦。
嗯，
名流
蓝梦包括整容
800半，就咱就说剪发这个，
就都在桂林路那。
就你瞅瞅这名名流，这800半，这都感觉特别那种好莱坞香港
啊，对，国际名士，
对，国际名士，对对对。
然后后期就是这个长春理发界的这个索罗斯，
嗯，
啊，
索罗斯
梦之幻，
梦之幻。把所有人钱都
庞氏理发，叫庞氏理发，
庞氏理发，
他是搞那种分店经营，
对你存好几千，
啊，对，
然后加盟，
啊，
然后那个众筹，
对，
然后就撤资就走了。
对，其实现在还有很多理发店还在玩这个套路，
嗯，
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坑，他们开连锁店现在确实还是在玩众筹。
对，
嗯，他们现在就是理发机构，就是有些大的机构叫投资公司，
哦，
某某某投资公司或者投资集团，
因为他们存
卡嘛，这么玩，
办存卡的就是容易有这种套路。
哎，对，然后一整就一帮人，就我平时去那个理发店，其实也不贵啊，就是我去理的话就20-30块钱
啊，
20-30块钱。然后有一次给我惊着了，他妈的4-5个穿着西装的人，然后在店门口。然后后来我听他们聊天，原来是领导层来巡店，
哦，
啊，领导层来巡店，哦，都穿着西装革履的，啊，
地区经理，
指指点点，嗯，就这样。
所以赵天霸在名流办卡了吗？小时候
没有，我那800半嘛，不需要办卡啊，那800半就是一个屋子，然后俩椅子。嗯，两个二溜的，
地下800半，
对，地下800 underground 的
800半是不是全国连锁呀？
八百万
都有啊。
八百万这个词儿最早是日本的一家商铺，就是那种综合商场，后来倒闭了。但是很早的时候在亚洲都很流行。所以说这个名字就继承下来。
好像澳门还有商场叫八百万。
但是咱们这个八百万呢，就说白了就是那个
山寨，
真正的那个也是山寨人家的名。但天霸捡那个就属于山寨八百万的那个。
对，他那个店吧，他没有牌子，高那个红色的贴纸贴窗户上了。
就相当于外头那个保洁的扫垃圾的那个小推车上面写的保时捷，是一样的意思。
那个半字还得是我走下去台阶之后才能看着。我原来一直以为那理发店就八百，
八百。
第一次剪完之后，我才发现就八百半。
我去的八百半还是长沙的呢，我在长沙的八百半剪头，
是一家吗？
我真不知道啊，这是学校楼下
啊。那行，都去过八百半，都去过。
他可能就像是一种组，就像沙县小吃似的。
哦，对，
这都叫沙县小吃，但是
是蒋介石的妈。这种，全国流行的顺口溜，莫名其妙。
是一个地下的组织，你知道每个城市都有据点。
对，
那很奇怪。你说我真的我到前一刻都一直觉得只有长春有八百万，结果你说长沙也有八百万。
对，
我觉得可能北京也有，北京肯定有，
肯定有，肯定有，东北人开的没事儿。
那就是沙县小吃，我跟你说。就是一种秘密的啊，隐晦的一种聚集的部落，就八百伴。
嗯，
你看蓝梦、名流现在都黄了，就八百伴还有。
哦，
是不是？
蓝梦没黄啊？
那个人是黄。
西安大陆那家现在是蓝梦培训学校，多少大手子整容的什么医美都是蓝梦出来的
哦。
怎么不蓝梦不是剪头，我妈双眼皮在那拉的。
哎，对，
我大姨双眼皮在那拉毁了。
只是那个时代的那个技术是不是有点不太稳定？
拉了跟那轮胎开线了似
的。那不行，我妈大夫是在街上职工医院的大夫，然后下海了。
我就这么跟你说，我也见过阿姨，阿姨那双眼皮也就那么回事。
哎呀
说白了就是我们也不好意思说，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我就告诉你一声。
就我觉得那个年代拉双眼皮是不是水平都一般，我妈好像也不是恢复的也不是太好。
但是我对她单眼皮已经没有印象了，就是太小了。
就双眼皮这个事儿吧，咱岔出来说，就是中国顶流又如何？
对不起妈妈。
就是已故的著名相声艺表演艺术家就侯耀文老师
拉双眼皮儿，
侯耀文老师刚拉双眼皮儿时候，我电视上瞅，我他妈愣没瞅出来他是侯耀文，你知道吗？
我去，
拉完之后就好像喝了三天三夜，然后没醒酒似的，你知道吗？
他问起他那么大岁数何必呢？咱们妈妈生在于拉的年轻，是吧？我对他以前的记忆已经没有了。
那你说侯老师拉双眼皮儿，那不就多了一条皱纹吗？
就接受这个设定就好了。
反正就是。先奉劝啊，所有的这个年轻的听众朋友们，就聊到这儿了。
美发确实，理发师确实啥都管，
理发师
手术
对，
有一刀给你拉双眼皮都连上了。就奉劝大家啊，能不拉就不拉。
嗯
啊，哪怕你开眼角，你找正规医美，你也别
别开，别开啥、啊，啥也别
就别整了，尽量就
医美需谨慎。
对，因为我有一个很简单通俗的道理讲给你听。
嗯，
这个单眼皮可以变双眼皮，但双眼皮一辈子也变不回单眼皮。
对，咱们骄傲，
哎，
咱自豪，
绝对是要自豪的事。这个东西就是天下独有。
哦，
啊，你看我这个单眼皮现在变双眼皮了吧？就毁呀，你知道？
你这是咋变的？
岁数大了，
这对，真这是真的。我现在这两年认识的人都以为我就是双眼皮呢。我说、每次我说我单眼皮，他们都说啊，你不是啊？我说我岁数大，只耷拉了。
是单眼皮儿？你是
你看不出来我是单眼皮？
那个就是我奉，就是给大家提个意见啊，就是这个年轻的朋友啊，你要是想拉双眼皮之前呢，你问问你父母，
嗯，
你要你父母是双眼皮，你问问他啥时候变的。
嗯，
你要是没差那三四年呢，你就忍一忍。
我以为你要辨别一下是不是亲生的，
这个不
对，对我感觉我妈当时那她再挺几年也就变了，
不用拉了，挨那一刀干啥？感知到，高中毕业出的国，新西兰十年回来，在新西兰嘎双眼皮，愣说是自己变的，我就知道了。
你都不他不能吧？他
还带这
样？为什么？
不知道，嘎个双眼皮，非说我自己变的呀。
你怎么不能想他可能就是变的呀？
不是，
你就许你变，不许人家变。
我变就变一只眼睛，他妈两只眼睛。
我也变了两只。
啊，新西兰嘎的也不咋地，我就说双眼皮手术这个事儿啊，就没有嘎的好的。
嗯，
就是你怎么嘎都不顺眼，就千万别就谨慎，
嗯，
一定是谨慎啊，
嗯，
就是这个事儿，严肃的跟这个咱们的小伙伴们说这个事儿啊，能不嘎尽量不嘎。
对，你想变吧，你就贴那个双眼皮贴着也行。
对对对，这个理发店啊，其实你看他这个小的时候带给我的记忆并不是特别好，但是他肯定是出现在每个人的生活中。
嗯，
就我相信很多人啊。我可以说我没去过澡堂子，也可以说，哎，我没去过这个地儿，我没去过那个地儿，我没吃过这个，我没吃过那个。
嗯，
我相信没去过理发店的人，
嗯，
屈指可数。
哎，那是
应该没有吧？
就是对，屈指可数，就是咱别把话说那么死。
就除非留一辈子长头发那个
啊，对，或者除非就生来就无毛，
竹笋公主什么那叫什么那头发
竹笋，
就是从塔上把头发长头发放下来那个
长发公主
啊，
竹笋有一毛管
长发公主，就是那个把头发放到塔底下，把那王子拽上来那个
长发公主，想想都疼。
对呀，啊，我什么故事？这是一个头发长三米多，
能不能让我进入正题？现在已经没有办法顺利的进入正题了。
对不起。
嗯，这个啊，理发店到底对于普通人来讲意味着什么？
嗯，
就它肯定是一个伴随你一直成长的一个地儿。
哎，对，
你甭管是风餐露宿，你甭管是这个就业求学，
嗯，
哎，你心情低落或者是高兴，你都得去。
嗯，
而且这个男孩女孩啊，咱说可能有点区别，但是对于理发店，也都是这个都要光顾的一个地儿。
啊，对对。
确实是一个在身边一直存在但是不被人发现的一个地儿，
太过于稀松平常了，你会经常忽略到它的存在。
没有人歌颂理发店。
哎，是
啊，你是不是，没有人歌颂这个地儿。你看伟大的文学，没有哪本小说或者是哪个文学哪个歌曲啊，当然现在歌曲可能有一
点，电影有啊，电影
也不多 啊。
对，其实在文学中，你想如果你想极端化的就是塑造一个人群的话，你可能把这个人群塑造成妓女，妓女有，妓女非常多，
非常多的描写。
对，其实他是把一个人群，我并不是说他俩同类啊，
嗯，
就是想把这种市井的这种人群想极端化的话，他不可能选择理发店，
哎，
因为他的层次没有到达那种极端的现象。
哎，
嗯，
啊，
而且就算是这个很多描写小人物日常生活的这种这个剧啊，或者这种故事都不会讲理发店，
嗯，
那可能讲个饭店，
嗯，
哎，可能讲一个其他的这个澡堂子。他也不会讲理发店，
你就很少这种作品，倒是有，但是很少，
少肯定是这个
少。
但回想起来，这个地儿我们真的是从生到死都得去啊。
对
对，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大家心里的理发店，跟大家在理发上，哎，在这个美发上，哎，遇见的各种事情。
嗯嗯，我就是一直觉得，这个理发对于我来说意味着。好像是一个阶段的，就是怎么像刷新一样，
一个周期。
哎呦，
对，一个周期一个周期。
就之前我们聊嘛，就是、嗯，反正我作为我个人的体验，作为一个女性，就是小时候也是剪短头发嘛，
嗯，
就是每个月都要去剪头发这件事儿，
嗯，
就我觉得很像那个感觉，很像我现在就是每个月就是来月经，
嗯，
就是因为。他你会根据这个周期来安排你的事项，
嗯，
就比如说他那个感觉就是我现在头发长了扎脖子了， 没样了，
嗯，
然后我拖着又不想去捡什么的，
嗯，
然后 也重要的事儿见重要的人也不会安排在最近这几天，
嗯，
然后你刚捡完就觉得啊我重生了，那感觉就好像是我刚来完大姨妈，然后觉得说哎整个人很轻盈，状态很好，但是呢这个时候就像支棱八翘或者什么的，对吧，就是这个也可能也不适合，然后哎再过那么两三天，哎我这是我这个月状态最佳的时候，
哎，
我发型就是最OK 的时候，然后可能是我最精神饱满，
嗯，
就这个算是我每个月一个就像一个周期的性的一个轮回，就是让你能对时间有所感知。
对，哎，你们一般理发的周期是多少天？我想问你，我是21天，三周。
哦，这么短？
你的姨妈确实掐得很准。
你是不是有个 APP 啊？
你是不是把人家的 APP 拿来当
用大姨妈 APP 记录？
那能准吗？我比人少7天，人是28天，
你就调成28天呗，就差那7天。
对，
左老师说的很对，说白了就是这个事儿吧，跟这个女性月经周期确实有点那个一脉相承的感觉。
就是，男生既然没有周期，没有这个时间的掌控感，那就靠剪头了。
对，你像其实日历可能都是女性发明的。这竹子老师原话啊，因为只有女性需要记录这个时间，
嗯，
所以说发明了日历。
男生这种混沌的生物，
咱就有一天过一天
需要知道时间干什么？
我们就看头发长不长就行了，知道吧？
其实我对于时间的概念很模糊，就是我可能不太会去记录这个天数，我要看这个别人催促的眼光。
啊
就我得看我
越来越多的听到哎呀你这跟鸡窝似的。
对，赶紧去吧。
那个我妈一说，嗯，你这头发你他妈的跟炸了似的，你就赶紧去剪了吧。然后
我跟你说，你留长头发，你看我现在就没人说我。小时候艺人老师就说我，
哎，长发一会儿跟你讲，长发是恶总心里的痛。
哎呦，
嗯，
真的就长发一直是我心里一块不能触碰的温柔的伤痕。
怎么呢？
你留过呀？
不是，这个我先说啊，我
是被长发的女人伤过
了。什么跟长发？这事跟别人有啥关系？
啊，我知道，他洗澡的时候发现那个就是地漏那块全是长发，
这是鬼故事吗？现在是？
哎呀，
听我跟你讲，就小的时候啊，很小的时候，其实没有见过太多的发型跟潮流，
嗯，
那时候不够硬，
嗯。
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感觉啊，长发这个事儿就特别的飒，尤其男生留长发。
嗯，
那时候圣斗士星矢里我最喜欢子龙，
嗯，
啊，因为一头乌黑的长发齐腰，
嗯，
那就感觉贼酷嘛。而且，当然我也不是想留那么长头发，
嗯，
就是那时候看很多这个日剧，
嗯，
早期日剧或者是这个
流星花园
啊，流星花园什么的，不都是那种就是。肩膀到肩膀左右的长头发，
嗯，
对，
我就有一个梦想。
哎呦，
嗯，
我就一直想留长头，
变成道明寺。
哦，你想留长
头？对，我想留长头，但是呢，就是你知道这个富贵人家有富贵人家的痛
规矩。
哎，虽然我呢剪发啊，我确实从小剪发不次，
嗯，
小的时候剪发就50一次了。
嗯，
哪有那价？别吹牛逼了，长还50，
真的，
我这拉倒吧。
真的，
我估计上高中的时候可能才有那
名流总监
山，
嗯，
那家店
山那个得到那回
事，你都忘了这家店了吗？那家店
百威一次，
我你是 Are you kidding me？
就是投手无期101次，
我也去捡过几次。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长春是第一家，就是你有一个人剪头发，还有一个女的就在旁边站着，
嗯，
就时刻的给你擦擦呀，给你，
嗯，
给你摸摸呀，给你揉揉啊，然后给理发师递东西啊。
对，
就是，
而且那家店名原来就叫什么名流名士，他家就叫山。
哎，
一个字儿，汉语的山，
对，
山绿逼的山，
啊，
是在那个桂
林
路吗？
桂路，
啊，
桂路，
他是不是就在那个素那个店附近呢？
对，
是吧？
对，逆风草往里一走，
对，
那边是素。
而且他家标榜的是纯外国人嘛，就是那个站着那小姑娘还当翻译，就他是那个理发师是 谁知道是韩国还是朝族的呢？就是可能是咱延吉的兄弟过来骗咱，咱也不知道。
对，
然后小姑娘帮着翻译，就那意思，你适合
跟老师
对
说一说，
说一说
造型这方面怎么样？
你适合什么样的？就是你知道，他看我那样，你说你这胖子这个逼样，你别来剪。
那时候超人是真的是十块钱剪头，
嗯，
这对吧？完了他说100，我真的 Are you kidding me？ 我真的是，我就剪个刘海，那我说那我就剪个刘海多少钱？他说50，我说我真是忘不了。
我接着说啊，我那时候就想留长头发，但是那个我爸，我爸是一个很典型的那个就是东北人，就是一定就他的在他的思想意识中，男人就是别说是长头了，
炮头就得，
就是像你现在这个头发都不及格
啊，
就必须得是炮子头毛寸，就是那种你知道。就那种只有
寸头，
哎，就是不到半厘米的那种高度的那个寸头，
嗯，
会这样，
而且不能有刘海，
嗯，
就是你有刘海你就死去，
嗯，
啊，就是这种，就从小要求我就是这样。
他对自己也是这样吗？
他那么留好看，而且他年轻时候也不这样。
对，那真好不公平
啊！
真
那没办法，
就是
就
反正小孩好整就行，
好整啊！我就一直是留这种头，但我对于长头发的爱就是。无以复加，就是
你都大一点了，你不能好好商量商量吗？
没法商量，我到初中都没商量。
要是高中的时候长点了，
高中也激闹，就现在都激闹，现在见面了就是你的头发，
你现在就别说你爸了，我现在都觉得你的头发有点，
你在装装什么？我爸，
你这头发，
我是有一段时间。就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是你知道谢霆锋，
那也是一种长发。
谢霆对，
对，
他谢霆锋带来了"打薄"这个词儿，就是那个斜过去，
斜的刘海，
然后
脖子黄色的，
然后脖子后面就不是啃上去，不是推上去，是往下顺，然后那个打薄，我就想要跟大家一样进行打薄。
谢霆锋有一张专辑，粤语专辑，他。封面是他这个那种头型，然后肩膀上爬了一个蜥蜴，
还是蝎子还是
蜥
蜴？
蜥蜴，我记得特别清楚，黑猫一那个头型就是那种蝎子，我
对
啊，老帅了。
然后就很多同学都在打薄啊，就是，然后就是，但是老师就会说，就是你必须要，你要不就留长头发，就女生，要不就跟男生一样，你就也就是整齐一点，不能那样。我说我这老师我剪的，我这个是打薄，我这个不是
人家不管你，
对，他就觉得是你没就是很久没剪、
啊、那段时间想起来了，你说谢霆锋我也想起来了，
哎，
这么回事，那个有一天晚上吧，我跟我妈一起看电视，
看谢霆锋，
看着谢霆锋唱歌了，挺帅，啊，就是你说那发型，
哎，
然后当时我跟我妈说，妈呀，你跟那个我们班主任说说呗，我想留这个，我妈说行，但是谢霆锋有脖子，你有脖子吗？
哦，
你赶紧减肥吧。啊，就把这个矛盾点，
好残酷啊！
矛盾点直接直指我没有脖子。
你跟你妈说我不想剪，我帮我们同学争取啊，你知道我就可以剪了呀。
就是阿姨说了那个理发师不好意思说的话，
对
对吧？
然后我接着说我的事儿啊、就是不是一直想留长头发就留不了吗？然后很多次都在博弈，就是各种的博弈，然后比如说，偷偷的呀或者怎么样啊，而且我那个时候就为了让头发垂一点啊，每天
往下捋，
就往下捋都不行，就是每个课间都得去这个卫生间把头发撸湿。
大师，
对，
哎呦我的妈呀，
用手然后舔一下，用舌头舔一下，然后往
那不行，我头太硬了，唾沫不行、就必须打湿，因为你的刘海很短，你就只有打湿之后
往上翘，
它才能就有点刘海。
哎，对，我刚剪完头发的时候也是，头发硬着就往外支啊，就使劲往下捋，
哎、这天天就舔自己，
舔
就是无休止的搏斗啊，终究有一天，也是在800万，但我那是真800万
啊，还有真的，
真
重庆路有真的
真八百万、就是在那个重庆路国一的、国一香格里拉斜对面
行了，
在那个800万， 啊，一个小姐姐用她这个温柔无比的胸给我洗完头之后，就没有
好好
给你
洗头，好好好，
没开玩笑啊。那个时候的手法就是把人的脑袋靠到那个就是给你洗头那个人的胸上，然后给你按，
嗯，
那就是统一手法，长安市统一手法啊。啊，我经常洗，你别跟我质疑这个事儿。
你把你手拿走，你指使唤谁呢？没有质疑。
就是洗完之后啊，就是我就想，人理发师也问我了，说小朋友想剪个什么发型啊？就是我刚想说，就是我那意思就是
谢霆锋，
谢霆锋倒不至于，潘玮柏也行啊，对不
对？
对
呀、
啊。然后突然间，我爸的身影闪过，别剃了。能有多短有多短，能有多短有多短，快剃了。我当时就心态就崩了，你知道吗？我当时就是哗一下那个眼泪就全涌般就哭了。
嗯
啊，在那个理发店，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好面了，好脸了，因为已经是
大了
五六年级初一那个时候了。
嗯，
但是确实就是长期的斗争无果，就精神就崩溃了。
干嘛这么极端呢？
那就没有办法，
男生短发。
所以说我一有机会啊就愿意留刀。你们应该也发现了，就但凡不是就是谁太看不过去了啊，我都会就是默默的把头发留起来。
嗯，得好看耐看，只要留下来就行。
没有好看耐看这说了，其实我现在长大了，我说实话啊，以我现在这个样子跟身材来讲，我适合留短头。
嗯，对，显着精神一些，
显着精神一点。但是这个事儿就拗不过去。
其实鄂总，你这个想法吧，就你小的时候这些想法，包括你现在这个有点希冀的这个事儿吧，就正好是应和了我最近的心态。
嗯，
就疫情期间吧，我就总有种想法，就是我想留中长发。
啊，
就是两边可以剃。没看你这次看着我。
我是
已经自己剃了两回了、
嗯、
但是我这个中间这个部位的长短实际上我是没动的、
嗯、
是没动的，我也没有打薄，然后就是剃两边，我就想把中间就是留长了，
嗯
啊，
崔健那种，
然后一点点续起来，
嗯
啊，但是离这个中长发肯定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吧，因为我最近就很叛逆，
哎呦，
对，我还想染头。
染呢？
我还想
染
染
呢？
我感觉染头那个事儿就是，
哎，
你看
你没染过头吗？
我没染过头。
你长这么大没染过头？
你咋跟赵
咋的？你染过呗？
我在学加州老师啊，你们小学没收过情书吗？
染头没染过？
我这真没染过头，但是我经常烫头。
啊、哦，我染
过，你染
过
头啊？
我染过。
快这男生，我真的是很惊讶，真的。
你染黑了吗？
不是，我这染黑是以后的计划。
嗯、
啊，我就是刚上大学的时候染过头，因为那时候吧，真是一下子，紫色。
啊、
大快点调高音量，听听这什么？
紫红色。
什么？
就是
你就说你该说是玩摇滚了吧？
不，跟摇滚没关系，就是叛逆了。
赵天霸，我说实话
啊，
就是我可能要当一回爹。
别，
真的不适合染
紫。说实话归实话啊，
就是你就这个，就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天霸是典型的蒙古汉子的样子。
那怎么了？就是紫红色怎么了？
你
就紫红色蒙古汉子吗？
你想想，成吉思汗一头紫红色的头发，
那不是更帅了吗？
不是，我是那时候是刚上大学，
嗯，
完了
上完大学没人管你了，
对对对，
离家千万里，
对，就是总想尝试一些吧，以后就是。见着父母也得管我的一些事儿、
嗯、
就只能就是在学校里才能办，
想放肆一把。
对对对，
之前不是还剃过那机关头吗？
对，
然后那时候那个有两个事儿，一个是那个看那个又看了一遍《灌篮高手》，
嗯，
啊，然后呢就看了一个这个杨千嬅，那个杨千嬅那时候留紫发，
谁？
对，
杨千嬅。
你看杨千嬅会想留？
为什么你的发型参考会是杨千嬅？
不是，
为什么？
而且那时候我妈。 她也留紫，她也染的紫色的。
那你阿姨，
你要显示自己是亲生的吗？
不是，我感觉我妈那紫色挺帅的。
嗯，
人家是人家人家，
对，今天给我打击有点大。阿姨是人民教师，
那怎么了？女士追求新潮，看完《志明春娇》是吧？觉得《春娇》这个头，
我就不信赵云霸他妈看过《志明春娇》，打死我都不信。
不
这一紫头发这色儿不错，
不是那
你就看张云发他妈蹲马桶旁放干冰，你是
不是那个我能想到我妈是为啥？因为她那时候有白头发了已经，然后呢她想染发，还不想染黑的，还想漂亮点，就是那个可能心态跟我一样，就是别人看不出来，但是我染了，啊，她找那个染发那个阿姨可能是手法比较高明，只能近看的时候才能看出来是紫色的。
就是
然后
要光线去晃，
对对对，然后本身我妈她那个头发吧，就是那个黑色的头发还是很黑的，
嗯，
然后我那个头发吧就没有那么黑，没有那么乌黑，
嗯，
然后我找那个发型师吧，他就是这个特别年轻，
嗯，
我一说我想染个紫色的啊，然后我也说了，我说就是别整太紫，
嗯，
就是这个黑灯瞎火的时候看不出来。就是那种特别深的，就是正常打眼看不出来那种就行。
紫色亲子头。
然后那个发型师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调色儿，我就怀疑他有问题。完，染完之后吧，我他妈那个屋里贼他妈暗，我一照镜子就看这是紫色。他说对呀，你不说染紫色的吗？我说在正常情况下看不出来的紫色。
哦，能染出来其实很不容易的，因为你是不是没漂？
我没漂。
正常来说，不漂的话，直接染就黑。就亚洲人这个黑发上色，
嗯，
得看你本身条件，因为你头发还不是特别黑，要不然其实很难能上出来紫色。都会，
嗯，
都是那种得仔细看才能看出来。
然后我
你人家这效果一下出来了，这不容易呢，还
就是我，反正我就是行啊，反正钱都花了。那时候我是第一次剪发超过多少钱？因为我以前总是十块钱、五块钱那么剪。
你染
多少钱？多少钱？
我忘了，我就
得两三百吧。
我忘了，没过二百，反正。啊，就是找个小店，学校附近小店。
哎，短头发。嗯，
对，那个头发不长。然后直到有一天我打篮球，
嗯，
别人看着我，哎，你染发了是吧？他说红色挺好看。
红色，那不
是
正好像樱木花道吗？
对，阳光下就是烈日阳光下就是红色，
嗯，
跟他们傻逼似的。然后我特意有一天我拿镜子上那个篮球场，我照，他们的确是红色。
拿镜子上篮球场，
拿镜子上篮球场，
因为我他妈染的是紫色，他们跟我说红色，我说谁他妈是色盲？然后我就瞅，哎，
穿上的公牛球衣，
嗯，
然后就是。就是萎靡了好一阵子，
嗯，
啊，直到这个颜色，因为是染发啊，
嗯，
直到这个颜色褪去了，发现他们是黄色，嗯，就是这个染发，
啊，
那个你那真正的颜色褪去之后，它就变成红色，那个棕色，
嗯，
棕色就跟那个马那个颜色似的，
染的头发都会慢慢
啊，就那个色，然后跟非主流似的。
嗯，
然后又忍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剪了。
现在好一点了，我记得在就是天霸说的那个时期，染发确实是一种潮流，因为那个时候甭管是韩流啊，就是那种明星都会染头，然后包括刚才说到这个 NBA， 那个现在 NBA 好像没有人在发型上做文章，但那个时候有罗德曼的，
嗯，对，
那基本上就
五颜六色，
场场都要搞一下呀，而且那真的是就是一块调色布啊，
嗯，
染的头发现在看都是艺术品，就是没有那么染的。那个时候对于染发来讲，就确实是一个鼎盛的年代。我也染过头，
哎，
你染的是啥色的呀？
我染的就是那种热血高校的那种黄头
啊，
焦黄焦黄的那种。
对，焦黄焦黄，
焦黄。哎呦，像小鸡仔似的。
焦黄焦黄。然后那个时候还流行那个 Lomo， 那个时候就感觉特别的，我就掉进了
流相机，
掉进了非主流文艺里，就不能自拔。
你们都行啊。
行，咱们这个稍微休息一会儿，听一首这个董宝石，哎，我们老舅的一首歌曲《夏日发廊》。
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花短裤人字拖，耳机放着张学友，必须要洗个头，穿过黑发，我的手摸了头，摸得满手都是油。赶紧盘一盘我越南杀青的大佛牌，还有两个小时室友阿潘下班才会来，给他发个微信正好喊他带点油麦菜。油麦菜我的雷本打工仔最爱，六点半的一阵风好 chill， 不能走太快，要去鬼见找阿秀，洗洗我的斜刘海。夕阳照着大广州，风从裤裆灌进来，不敢继续向下去，我肩膀靠着他的奶，保持鬼正香的姿势，屁股不能往前挺，坚持就是胜利，距离目标还有500米，不能让任何人注意我的双脚在加紧。好久没有女朋友，这兄弟真是太淘气。香波就像蒸汽波，我骑着电瓶车，夏夜里穿梭，像南港最屌的大哥。啤酒虽然不够喝，阿秀不让摸，也别忘了我的 QQ 签名，我还是我。洗了头好舒服呀，阿潘就快到楼下，烧烤摊有人打架，生蚝崩到我脚下，口水吞了三两下。今晚月亮超级亮，弹满蓝月在线上，又是包夜时间到。包了一夜，明天头发又要出很多的油啊！不知夏天过了，自己是走还是留啊？整个夏天的晚上，我们在街上游荡。我想我会怀念阿潘和阿秀的手法，喝着冰冰凉的珠江，跟哥们聊着故乡。我不想再回工厂上班，吹着清清凉的晚风，在孤单单的广东，我好想交很多女朋友。
歌曲过后啊，咱们继续咱们这个话题。刚才还是讲了一些这个关于这个美发的这个心理活动，
嗯，
哎，尤其是小的时候。当然，其实现在大了之后呢，这个剪头发呀，更多是自己的选择。
对，
而且剪头发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其实它是一个点对点的沟通。
嗯，
就它是你就在你剪头发那个时间段里，这个世界。只有你跟理发师
二人世界，
你想想，因为你连手机都玩不了，
啊、哦，
对不对？你说白了，咱们聊天，你竹子还在玩手机呢，他也不搭理我们。
谁说？
但是剪头发的时候，竹子连手机都玩不了，就说白了，
嗯、
人理发师跟他说、啊，他都得听着，
嗯，
因为他不可能不听着，
对，
就你肯定是一个100%跟他沟通的状态，
嗯，最好达到这个二人心意合一。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不想剪了，我就讨厌这种感觉。就我是不太能够、
嗯、一定要面对，
对这种面对太直接太可怕了。
你下次外放花花卷反制他关注了吗？这个订阅一下，
脸没那么大
你先别说你的套餐，反正这个你听过吗？
但是因为有着这样的这个密切的沟通，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理发师或者对于理发店其实有更直观的感受，
嗯，
或者有更深层次的感受，
嗯，
这是一定的，
对，
嗯，
对，像这个浅浅而谈啊，这个大家调侃什么现在理发师的名字什么 Tony 老师啊，什么杰西卡不是啊，
嗯、
就是
Ivan
呐、啊嗯，我这还有啥？
各种吧，
啊，各种
老师，
英文都不咋地，反正
Peter
啊，
我的那理发师的名字叫那都很新潮的，
因为我给我剪头发我都是张哥李哥。
哦
啊！我现在就是李哥给我剪，
嗯，
李哥还收69
啊，那有点贵了吧？
李哥65、
啊、69，
这他连英文名都没有，他凭什么收你65？
哎呦，这个李哥剪的还真不错，我跟你说，哦、推荐给你们吧。他以前是在艺术学院门口剪头发的。
哦，
嗯、
那肯定。
我不信这些，我不信这些，我只信那些在 KTV 门口剪头发的。
啊，
啊
这 有什么门道吗？
一下子就懵逼了吗？人家是擅长于做发型的，
哎呀
啊，那了不起，
这不重要啊，不重要 啊，
什么演出妆、舞台妆，
哎，对、
嗯，这个理发师的名字什么都是小的浅层次的分析，一种笑料而已。
嗯，
其实真实的沟通。真实跟理发师的那种点对点面对面我们深层次的交流还是有很多心得跟体会的。
嗯，哎，对
对，你甭管是 Peter Tom 什么 Jerry 什么 Eiffel
Tom Jerry
就是你脑海里的英文名字就这就动画片里这几个人是不是你看看我的理发师穆恩老师，
哎呦
啊，
你是女理发师、
男的啊，
男理发师叫穆恩老师、
哎，The Little Moon 小月，
哎呦，
还有 Ziki 老师
啊 ，Ziki
对，翻译成中文就是子琪老师 ，Ziki 老师，
哎、哇、啊，娃娃老师，
哎，对，这都是男人啊，
嗯、
都是男人，小伙，
小伙，反正名字其实不太重要，它只是一个噱头而已。
嗯
啊，对，
其实真实的这个理发师啊，我真的是觉得理发师是一个挺传奇的一个职业。
嗯，
就是他能表现得很完美，因为你想想理发师这种人啊，一把凳子，一个推子，一个剪刀，就能生活。其实在现代社会啊，不是说以前啊，在现代社会就这种纯靠记忆能生存的人已经不多了，他是能脱离电脑，能脱离很多工具生活的。就我在前几年突然意识到理发师这个职业其实挺牛逼的，那真的是养家糊口啊，
对，
挣钱呢，还
挺挣钱，
对、
嗯、而且你想想、嗯、其实就那点东西，他卖的是什么？他卖的其实就是手艺。
这行业似乎有点两极分化，
哎，
就是、同样很多都是就农村孩子出来，
嗯，
但是挣钱的真的是挣大钱，
哎，
就短短几年时间，然后各种连锁，然后店长什么、
嗯、
然后你马上就这人你就感觉开了三家分店，
对，
这是好车、哦。
他们的上升空间就是应该是上升通道，应该就是，小工、大工，然后合伙人，嗯、
对，
然后就变成股东，就是这个。
对，但他们、
嗯，
但这可能也不是多数，
嗯，
可能很多也、
嗯、
也没有这么顺。
对，
但是咱们看到确实看到很多这种例子。那如果我就想说，那我这上这些学，或者说人家别的孩子学这些苦的技术，
嗯，
或者是打什么别的工。就也不如这个呀，
哎呦，你就研究生出来之后你就别说，但北上广深不算啊，就是普通的你进到一些差不多的企业也就是七八千块钱呗，理发师也七八千块钱啊，
哎呦，那可不止
啊，对呀，还不止啊，你可能剪男头的是七八千块钱、
哦、
你剪女头的呢，
所以人家给你们服务的时候你们都就是别那个，
对，
别
嘚儿喝，
对，
真别装逼，
真的
别装逼，
以前你跟他们这不加微信不知道，现在一看这朋友圈好车、啊、这天天这日子，我天哪，
哎，
现在有点嫉妒了是吗？
好表
但是很多文化的衍生其实莫名的是由发廊而来，
嗯，
这也是一个元素符号，你想想我们小的时候听的那些嗨曲、哦、真的是在迪厅，你去过几次迪厅，对不对？
那、啊、我没去过，
那都是理发店门口放的
啊。
就这个，你仔细想想，这个地方真的很神奇，很多东西是由它而生，然后由它而发展，但是它又默默无闻。
嗯，
所以说我们哎聊一聊这个，聊一聊这个理发师跟理发店的这个事儿。
嗯，
不知道大家对理发师有没有一些这个新奇的感觉，或者是一些独特的想法？
我的确是有，就是我现在吧，就是特别害怕理发师跟我讨论人生，
啊，
因为我经历过三个阶段，
嗯，
就是分别遇到了三个不同的三四个不同的理发师跟我讨论人生理想什么的，
哎呦，
这个就是导致我一直理发时候有点困惑。
你是长得像人生导师吗？这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可能是初中还是小学，我忘了，小学好像是。
嗯，
那个时候有个大姐，她给我理发。
小学啊？
小学，对，有小学，小学时候，
嗯，
我家那时候有个理发店，
嗯，
然后那个大姐呢，我那个时候管她是大姐，但是年岁数不大，
嗯，
我带个孩子。
然后就是这个理发店就只有这个美女跟她的孩子是吗？
对对对，只能看着他俩
啊。
至于老公是那个干嘛我不知道
啊，
但是经常去理发，我妈也搁那理
啊。
然后那个有一天，
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你刚才说人是寡妇
啊，就印象中是寡妇啊。
小时候的你愿意相信他是寡妇？
小学，
小学的那可能就是你的性启蒙。
这个反正就是他当时吧，穿了一个他理发师那个年代，他理发师很奇怪，他穿的是白色衬衫，
嗯，
而且是那种特别紧的白色衬衫。
哎、
嗯、
呀，
所以
自己设定的工服。
对对对，而且是我说那种理发店吧，就是那种路边，就是特别简陋的那种平房的那种理发店，
对，隐藏在居民区那种。
对对对，它并不高大上，
嗯，
所以他穿便服就可以，但是他一直保持穿白色衬衫，
嗯，
啊，然后还挺紧，然后跟你在前面的时候，那衬衫紧衬衫，你知道吧？它可能留缝，
我不知道
啊，就是反正就是小学我也不懂，反正里面可能是蓝色的内衣。
对，胸大的女生一直有这个困扰，
对，
就是在第三个扣和第四个扣之间，就是会缝隙。
嗯、这个不说，这个不说，就是这个，
就长大了你才明白。
嫁给你乐的，
不是长大才明白。嗯、然后就是那个时候，这个大姐
你注意到了这点，
跟我讨论人生。
嗯
啊，就是她讲什么？她讲的是她小时候就是总幻想长大以后能干什么，干嘛。然后比如说他小时候梦想是当个白领，
嗯
啊，那个时候白领是挣钱的，
嗯
啊，对吧？
对对，你骂谁呢？这个，我现在感觉你对听众啊一点都不友善。
那个时候这个蓝领挣不过白领了。然后他说完了，没想到就是经过许多变迁之后，后来就变成那个理发了嘛，
嗯，
但是他也觉得挺快乐，
嗯，
就是挣这个钱嘛，心里踏实，
嗯，
啊，然后就跟我唠一堆，
嗯，
然后唠着唠着就说你那个
没有提醒他说我是小学生吗？为什么要跟我聊
这？你
这
个孩子吧，就是灵性差了点
啊。
我他说我以前给你剪头的时候，
嗯，
你都是我没能剪呢，他就是剪子没等下呢，我就知道他就是总感觉我这个脑袋动，
嗯，
就是顺着他的剪子。
嗯，
动的
啊、
哦，配合他，
硬核他。
对对对，完了说你这个你这是什么、嗯？就是最近可能就是这个心思
啊，还带心理分析。
对对对对对，你是不是学习学懵了？这那的
啊，
然后总跟你聊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天儿。
这么直击心理、
啊。然后那时候小时候给我聊懵了，我操！
嗯，
完了这是一个跟我聊心理的，
嗯，
就是跟我聊点人生的。当时我就很困，我小孩你给我唠那么多。
是啊，
我完后来上了那个上那个大学，
嗯，
又碰上一个跟我唠这个人生的，就是我们大学旁边一个小伙子，可能是这个刚毕业，啊，岁数跟我差不多大。
而且天霸老师上大学的时候是在这个南方啊，就是
啊，那是个东北人
啊，珠三角。哎，跟你说东不东北人不说啊，珠三角一带对于这个发廊感觉情怀更深一点。你包括你看杀手五六七，他也是一个发廊出身的杀手。
嗯，
那个地方对于这个发廊这个场所呀、啊，就要求更多一点。你包括你看老舅，对老舅的夏日发廊，不也是描写的是这个打工或者是在这个珠三角一带的这些地方的人？
嗯
嗯，就那个时候，就是发廊对我的冲击非常大。
嗯，
就是第一个事儿吧，就是。我们年级有个女生长得挺漂亮，
嗯，
然后跟那个就是理发店的小伙处对象。
哎，我班也有一个这样的人。
哦，就是我到当时就是震撼到啊、原来有点懂了，就是
懂了这啥意思。
就你说这个事儿，我想我插一句啊、嗯、就我到现在都没懂，就是我那个女的同学在我们班大学啊，她是山西煤老板家的姑娘，她居然跟校理发店的一个大工谈恋爱，
爱情啊，
就是我们，当然我们就
帅，
想可能是吧，
体贴，
对对，
哎对
对，
你说体贴这个事儿，那绝
对
是命中了。
对对对对对，
我哎，
嗯，
你们还记得有一个叫林生斌的人是个理发师吗？
哎呦，我
汗毛都起来了，
他是理发师啊，
是啊。要不他怎么认识的那个富家女啊？
啊、哦！我的天哪，真的我起鸡皮疙瘩了都是。
这种这确实是因为这个怎么说啊？
百样顾客来，哎，我看你这个大姐是我的办卡目标，我看这小妹儿涉世未深，家里挺有钱。哎我哎，不好意思，我怎么这么阴暗呢？不是所有的理发师都这样，我就说、就
是、大部分都不是啊。
对对，只是说他确实接触的人多，然后他离你很近，
嗯，
给你理发这个事儿是在你的面庞啊、周围啊，然后又帮你洗，又帮你吹的，这其实有蛮亲密的。
对，
嗯，
哎，这需要
他还聊什么的，
哎，这需要一个度，就是说白了，他们也很纠结。你想想，你站在一个理发师的角度，如果说，哎，我主动聊骚你了，
帅哥，我就得多吹会儿。
这个程度啊，如果拿捏不好，他可能以后就不在你这儿剪了。
哎，对，
所以说这个很难拿捏。
嗯，
就是
如果你让我觉得说
不舒服，
哎，对，很猥琐，
哎，
那我下次肯定不来了。
对，他又不能表现的猥琐，
对，
他又得说把客户说白了，这就是销售
嘛，服务业
嘛，
对，
嗯，服务业嘛，
对对对。
你想想，这很直观的事儿，就是女头比男头挣钱嘛。
嗯，
因为女孩毕竟她这个头发长，她需要打理的、维护的东西就更多，她可能啊，剪发还得剪刘海，
对，
还得这个染发，还得这个烫发，还得保养养护，这都是。
那我就不是，我留长头发的原因就可以两年不打理。
你给我去边拉，你给我
那我省钱。
我们说这个 normal person 啊，正常人啊。
对，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小伙呢，就是我感觉他对外面的世界非常的就是有这个求知欲。
哎，
就比如说我们怎么上学的，他经常问，就是比如说我学什么。啊，他有这种心，就我学计算机，我跟他讲高数，他我也讲不了吧，就说一些学校
也讲不明白，嗯，
对，我讲不明白，我会啊，然后他就总问我一些学校的事儿，然后或者他给我讲讲就是他打工的事儿，他特别想那个分享人生经历，
嗯，
哦，这个小伙其实当时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因为我就是我，这个，
你并不想听
这个，在没录播客之前呢，鄂总知道我几乎是个哑巴。
哦，
就是我不爱说话，
嗯，
那种性格的，然后他就是伴随了我四年吧，因为，后来我调教好了啊，到这会儿我就闭眼睛，
嗯，
啊，这发型就是上一个发型，啊，大家也不用说了，啊，后来我调教好了，啊，直到我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吧，又碰上一个，这个大哥是真跟你聊人生，
嗯，
就是跟我谈他的真正的理想，
哎呦，
他说他想再开一家分店。
啊，
实际，
这个，很实际
啊，大哥，你看看我的发型剪怎么样
啊，
嗯？但是这个过程中呢，他一直跟我探究美学，我他妈懂个鸡毛美学呀！就是说，现在流行这种发型，
嗯，
就是这是年轻小伙发型，
哎，
流行这种发型，咔咔咔，就是还拿那种明星照片跟我对比，
嗯，
因为我之前我是就是老网民呢，我知道网上有很多失败案例。我说这个都不用，你就给我剪成什么什么样，
嗯，
就是我就照我说剪就行，你不用给我设计，
嗯，
他就是特别有那种跟你设计的欲望，
嗯，
就是主见特别多，我就害怕这种发型师，总想给你剪的时候突然来个灵感，
有追求
啊，对，有追求，就怕有追求的理发师，
嗯，
有追求他就给你提说，哎，你
有一个设计师的心
啊，对，就是设计一下，说，哎，要不我这块给你提个缝吧。是吧，
啊，
就是 C罗不有个，
啊，
那个脑袋上不有个缝吗，
嗯，
啊，就是总想给你来点那个流里流气的东西，嗯，啊，
没有人跟我说过这种
啊，
因为你一坐下就让人家快他妈点儿，姐，
没有人跟我说过，
谁呢，
我回想半天没有人跟我说过这种话
完那哥们儿吧，肚子还挺大，一他妈剪的时候吧，靠近身体，肚子咔给我
拱你，
我也挺胖，他还拱我，
嗯，
完他说你脑袋往这边点呗，
把我肚子让出来，
然后说大哥，我在开分店，我在那儿开，没事去啊。我说行，我说你这是不办卡，他说不办卡，大哥你放心，你来我绝对不跟你说这些嗑，
嗯，
就是又跟我唠人生，又跟我这个唠家常那段，当时我很困惑，然后我再也没去过。
其实这个理发师的这个聊天套路，我总结了几点，因为我也见识过各种这个中高低端的这个理发师。就基本上分几个套路，第一个套路就是像天霸说的这种，跟你聊技艺的，
嗯，
就是他手法，
哎，
而且这种手法更高级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理发师基本上会在他的那个自己的那个工位啊、橱窗上 卡一些这个高端时尚杂志的一些发型 style、
图样、
然后加上他在日本，我跟你说，对于所有理发师来讲，尤其是亚洲理发师，日本是圣地。
什么霍雪沙宣
啊？对，沙宣都是一般了啊，太一般了。就是日本，哪个不知就不知道的啊？就是证、就是考上了或者怎么样，
对对对，
我培训过。
对。
然后呢，不跟你唠别的，就是我牛逼。我每个月都得去进修。
对对对，
就是你可能每个月会看不着我几次。
哎，对对对对对对。
哎，你得提前跟我预约。
完了回来之后，指定带个新产品过来。
哎，带个什么新闻？
一个是新产品。我所遇到的情况呢，就是我的理发师呢说，当然没有说去日本那么牛啊。
去上海。
哎，对，去上海，就去上海。那可能是前沿阵地。我那天去理发，突然间没看到他。然后那个店长说啊，那个 Little Moon、去上海学习进修去了。
哎呦，
完了，等他妈回来就涨价了。
对，
这给我气的。我说原来30，现在50。然后问我现在50了，你还剪不剪？
你还爱我
吗？我现在50，
我说剪。
一种就是这个。哎，就是跟你这个聊技艺的，聊自己手法的，
对对对，
这种一般都是，就我是觉得啊，这种我是能接受的，因为聊着聊着你就爱答不理的，他就专注于发型了，
对，就专业的热爱，
对，他是还挺好的，我还挺喜欢这样的。
他不会来一下灵感一下就来了那种吗？
这跟我不太好使，我跟天霸其实处于两个相反的状态，天霸是看着凶，其实说话挺和蔼，我是看着挺和蔼，一说话可能就有点硬实。然后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天霸刚才说的那种，就是跟你聊理想。就是把自己
人生
把自己放小。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销售手段。就我跟你说，天霸他跟别人也这么唠。
对，他可挺累挺啊，这来人都这么唠。
对，因为天霸就是他博得这个你的这个客户的这个认同感跟同情感。就比如说我有一个至诚的理
想，
哎，我幻想到你的世界看一看，他把你架高，你是大学生，你多牛逼，哎，这
有这个话术的，
哎，有这个话术的，
对，
哎，你就是怎么样，
我好遗憾，
哎，
没有好好上念书，
对，我怎么样，你看你多好，怎么地的，有这个话术的，还有一种话术的就是这个跟你聊这个他的生活，就是比如说我要开分店，哎，我媳妇儿怎么怎么地，我家里怎么怎么地，就基本上就是算是这三四种套路，其他的一些偏门别类的就得是根据你的爱好来定，就比如说他突然发现你在等客的时候在玩手机，那他可能就跟你聊聊王者荣耀，哎，你可能穿的比较潮，他可能跟你聊聊这个乔丹球鞋，就理发师啊，算是半拉心理学家。
是
你这么说的确是了，
哎，的确是
没有人一个人治好我
啊，因为心理学本来就有点扯淡嘛。
他们确实是天天会接触3教9流的人，
对呀，而且他们是一个长期固定循环式的销售，
对，
那必须得把人拿住了。
他跟出租车那种唠嗑还不一样，
出租车
你唠不唠就是下车我就。
出租车就我就吹牛逼，
没有什么回头客，啊，
对，
或者是说你唠多唠少唠怎么样，我能加钱加服务，没有这事儿。那就是理发师就还，
而且理发师还得记性好，就是有一种那种就是特别牛逼的那种店呢，他就是理发师好就好在他记性好，
每个人都能记。
上次跟他说啥，记得明白的，
上回来了，这次考没考上啊？
理发师这记性好到什么程度？你想想，你我到理发店都不用就上，跟上次一样。
哎，
他他妈一天过他妈20个头，他能记着你上次啥样，他就能记住。
哎，但是我们去的时候会有一种希望，就是如果这个理发师他没有记住我上次剪成啥样，我会很失望。
嗯，
我发现你有这种心态
啊，你是期待的
啊，对，就是我觉得我经常去，你
要被重视，
对，我得有那种被重视的感觉，就是你必须得记住。
你他妈一个30-40的人，人凭啥重视你呀，啊？人家他妈女生保个养都
不重视我，我就上别店。
当然了，就是就算是你
忘了是吧、
嗯、
我可以再跟你解释一遍，
嗯，
但是我肯定会有点失落，
嗯，
就是可能我会觉得哦，这个咱俩在关系中是吧，我可能没有那么重要，
嗯、
啊、
有的人会跟你套近乎，说是上次在哪儿捡的呀，挺长时间没捡了吧、嗯、就是对，
然后你说我他妈上次就在你这儿捡的，
对，觉得
你是忘了吧就是理发店里头我觉得最尴尬的事情就是你跟那个理发师之间的关系，
哎
啊，你有没有时候会遇到，假如说那个你上这个理发店你觉得他剪的不错，你会问他，哎哥们儿，你平时是周几休息
啊？
嗯，
哎对不对，然后他会跟你说我周四休息，然后突然间某一天你因为种种的原因，
嗯，
你就
周
四有时间，
然后他在，
然后不是他不在，
嗯嗯，
然后他不在，然后你可能就很尴尬，那我找谁剪？
嗯，
但是我今天又必须剪，
有点觉得背叛了
啊！对，我觉得有种背叛、
嗯，
我心里居然会有负罪感。
对，
你的多情出卖我的爱情。
哎，对，然后你想想，
下次你下个月再来的时候，你进来，
两个
人给你打招呼
啊！对，两个人给你打招呼来了，你说你在谁那儿剪？然后如果是你还在原来那个 Little Mo 那儿剪。然后你还在 Little Mo 那儿剪，然后他说，哎，挺长时间没来了，哎，这个这么长时间没来，怎么头发没见长呢？
哎呦，
哎，拆穿了你，
你，
然后你说你怎么回答？
旁边有个忍气吞声的那什么什么 Ziki， 就心想说我剪的
啊，对啊，就是你这很尴尬，就是你换人了，
难道我们只是一次性的关系吗？
啊，就好像你好像感情真是背叛了。
这种情况我选择去另一家店、啊、再接算了。
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对于理发师来讲他们也接梁子。
嗯，
因为
对
他们其实是有熟客系统的。
哎对。
你这个你是等于揽了我的熟客呀。
嗯。
如果说你又回到了你的旧情人身边还好。
嗯。
如果你真的一下子就去拥抱你的新情人了，我那可能你走之后人俩就干起来了。你到底爱谁？就整起来了，就
对。当然，我肯定是有自知之明啊。就本来我在那儿消费，你一个男头，二三十，人家其实是拿你这玩意儿引流的
小活
，对不
对？
对
你还好，要真是一个挺能消费的大姐，或者是挺能消费的老妹儿，那这个事儿就大出了、
嗯。对，但是你看啊，我在那个理发店那个理发呢，就是 Little Moon 他家啊，就是在我家小区楼下。
嗯，
那我会。带着我媳妇儿我妈都在那儿消费、
嗯
嗯、所以说经常我一次就存500的存，就是没多长时间就用完了、
嗯、
因为我妈她经常烫头，要不熟这熟那、
嗯、
就我妈花钱最多、
嗯、
然后那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我在 Little Mo 那儿剪了一阵子以后发现她水平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
嗯、
然后产生了一个难题，我如果
换嗯，
我不能在这个理发店换人剪，因为这样我又背叛了他、
嗯、对，就得换店。
我当时我换了店，我在里头存了那么多钱怎么办、
嗯、
啊，我就只能靠着就是我妈或者我媳妇儿过去
加油，
过加油去消费、
啊、
但是后来我妈我媳妇儿也不去了、
哦、
哎，那我这里头存的钱就全扔在那儿。
我现在啊，就是我跟你遇到过真太多相对的问题
啊，对，
所以我现在啊不挑人，
谁剪都行，
谁剪都行，
那很好。
哎，我只认准店而已，
上来就扎。
哎，或者是什么，或者是这家店就这一个人。
嗯，
我现在剪那个李哥那个，
嗯，
这就是李哥开的店，也就是李哥一个人。
对，
他可能配两个学徒，但是我也不在学徒那儿剪。
对，
学徒有学徒自己的课啊，就我就是找李哥剪，就因为李哥开的店嘛。要不然就是这家店，就那种大型的，你说那种充卡店，
嗯、
我绝对不挑人。
嗯，
因为我也怕避免你这种尴尬，
嗯，
就这种，哎，旧情人新情人这见面、
嗯、
尤其是两个人都没活都在椅子旁边坐着、
哎、呀，
你嘎一进去一看这俩人我都爱过，你说咋整吧，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反倒洗头这个事儿吧、
嗯、
应该是说就是可以固定的人洗，
洗头没人给你固定。
哎，不是，我上次就是去那个理发店，另外一家理发店，
嗯，
就是有一个女孩给我洗头，我就觉得洗得很好
啊，
因为她那个指甲半长不长的，她、
哎、
给你洗的时候就有那种挠痒的感觉
啊、
哎。然后我就每次去，我都想让她洗，但是她再也没出现过。
洗头，
嗯，
咱们这面可能不太流行，
就南方的话就是很
重视，女生很多很多女生专门去洗，她也不剪，她也不干啥，就洗头。
对，
因为长春现在比较畸形在于什么，就是我知道有那种高端的洗头店，就是叫头发养护的那种店，是那种可能两千起步的，就存卡
也太贵了，
存卡两千起步的。但是我听说啊，就像南方或者中部很多城市就有那种便宜的便民的洗头店跟洗脚店，
洗头房。
对，就是他，咱说那洗头房不是那种小粉屋的洗头房啊，
就正常的，
正常洗头房，洗一次头就20块钱，
嗯，
然后洗的得劲儿。
我说我的经历，
你就走了。
对对对，我说我的经历啊，就是我第一次体验就是洗头，认认真真洗头是在东莞，
哎
啊，
你还去过那儿啊？
我那时候在那上班
啊，
人家步高，你这闹呢
？OPPO， 然后。那个是个理发店啊，是个很大的好几层理发店，
嗯，
然后它单独有一层是那个洗头，然后还可以洗脸，
嗯，
啊，那个就是很便宜，其实就是50-60块钱，然后洗40分钟，
40分钟都干啥呀？洗头
就是洗好几遍，对，然后洗完了以后给你洗的就是那种五迷三道了，
嗯，
就是神清气爽，晕的乎的，睡
不得敲头什么的吗？
对，就睡了一觉，对。
嗯，
然后再去理发就很舒服，就是后来我到深圳上班，
嗯，
那边都那样，就50-60块钱，然后连洗带那个理发，而且至少30分钟，洗30分钟。到长春以后，
没有
楼下的没有不给你洗，因为他没有时间，就好像
对
长春这服务就做的
之前就是洗剪吹嘛，就比如说你这30块钱或者50块钱就是包括洗剪吹的，但是你如果要不洗的话，我也不给你便宜。他默认捆绑洗，就是顺带手给你洗。
而且我跟你说，就这帮好像说长春服务，尤其是在理发这确实需要进步啊。就是小的时候欺负你都不让你上靠凳，
嗯，
让你
站着
、嗯，啊，然后巧立名目说男孩就得站着洗，
嗯，
去他妈的，就是我就想躺着，我就想贵妃躺，我就想多洗一会儿，就是我现在都是到那儿我就必须躺着，人让我站着洗都不好使，嗯，
对。乐总说这个，我想起来一个事儿。我后来不是换了理发店吗？
哎，
不在那个 Little Moon 那儿剪了，
嗯，
我换在 Zaki 老师那儿剪，嗯，换了就是铁北那边，就是铁北万达那边一个理发店，
嗯，
其实离我家巨远，离我家将近20公里。但是啊，我跟你说，这神奇的点就在于这是啥呢？我以前在楼下剪的时候，我有心理障碍，
嗯，
我要40天剪一次。我后来我换到了 Zaki 那儿。我二十一天
马上就期待的去剪了。
哎，对，我就期待。首先就是他出品很稳定
啊，
就是他每次他剪的，就是我比较满意。
嗯，
而且他也就是我在他那没有换人的这种心理障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他那个店里每个人剪都还行。
嗯，
因为他店长给我剪过，然后他有另外两个人也都给我剪的还都不错。而且那个理发店，我说不好，就是理发店和理发店之间氛围是
不
同的，
嗯，
这个理发店有点那种知识分子的氛围，你说不好，你知道吧？那个理发店就是那种洗剪吹氛围，
这企业文化太重要了。
哎，对，真企业文化真不一样，
嗯，
而且我后来换了理发店，他那所有的员工都穿文化衫，他不穿那个就是很帅的，就是那种衬衫啊，什么细腿裤，他们不的，他们所有人都是统一服装。
嗯
啊，然后给你的感觉就很好，然后我在那儿后来
加一点上瘾了，我
啊，对对，就是我换到那儿里，换到那儿了以后呢，就是整体哎就不一样了，粘性就全上来了。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洗头这个事儿啊，
嗯，
我在后来这个店就一直站着洗头
啊，这是不是像日本那10元快剪那种，大家都穿一样，然后
为什么站着洗头？
吹风机从脑袋顶上往下一拽，
我都怀疑他们是故意的，
嗯，
就是他那个床啊，
嗯，
上面永远都撒上就好多滴水，
哎，
就你没法，
你也不想往上躺，
就没法躺，你躺，
嗯，
你得先擦，
嗯，
我都怀疑他是不是
故意的，
啊，嗯，然后后来他有一段时间可能是就是他们领导层要求说，
嗯，
不管男的女来必须躺着洗，然后他后来他就会问你是躺着洗还是站着洗，那都已经习惯了，那我站着洗，
嗯，
就站洗很快。然后洗完了以后，
你也被规训了。
对，其实被规训
了。
那你说你让大家都站着洗，那整个床那其实就女的，
嗯，
能躺着
洗长头，
因为她得那么往后垂着嘛。
对
对，男的全站着。
说洗头这个事儿，我去新加坡就是非常惊奇。
嗯，
当时是新加坡剪头普通就得十几块钱，
嗯，
新币啊，当时就觉得五六十，当时长春剪头还十块钱呢，
国外剪头巨他妈贵，
然后那时候我能找着五块钱的地方，
对，然后巨贵且不说，他们就是干着剪，就是没有洗头这个环节，我就是非常不习惯，我觉得咱们剪头不都得湿着剪吗，都得洗头，然后剪完之后再吹，对不对，他那所有流程默认的就是
干剪，
就是干着剪，而且他也就不管你洗，他就坐下就剪，就所以说就很奇怪，那你说我要头发粘的打绺了我去剪，
他会给你喷水，
不是啊，他不会，你以为是喷湿了剪，没有，就干着剪，
硬干剪，
就硬干着剪，
你没体验过干剪是吧，
没有，
我在海南体验过一次
啊，然后他们说我说不洗吗，一开始就觉得会问一下，他们就是会觉得就应该干着剪，是怎么看层次或者怎么，所以我然后但是我回国又问他，就说湿着剪就说明你技术好，我也没搞明白，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到底是干着剪厉害还是湿着剪厉害，
哎呦，这干剪湿剪倒是另一说，但是刚才崔老师说的这个就剪发这个事儿啊，我得说一说啊，我呢这个在上海有一段时间工作，就是有一个理发店，就是我发现理发店确实是干大了的，这个名字起的都是有点
特，
不是特，就是有点那个就是盗版。这个理发店叫阿玛尼，
好吧，
阿玛尼。
哎，女小乔在上海风靡啊，就是到处都是分店，就是特别，就属于那种中端，比较高级的那种。然后我去了一个，就算是精品店吧，那种感觉，就大店他们的，然后剪一次头是300多块钱。
哦，
就你这几根毛，你是有必要吗？
我跟你说就说在这儿，它有两个点吸引我。
啊，
败家孩子，
我跟你说说那两个点在哪儿。第一个点就是洗头。就他们那儿呢，就整个内部设计呢是黑白，然后所有的那个就洗头的这个。女孩呢都是一身黑衣，然后收拾的干净利落，还都挺好看，有啥说啥，确实是沉迷了，然后洗的也很好，就确实是足斤足两能给你洗一个小时，
哎呦，
这有什么，男生洗头有就是短头发有什么可
洗，哎，我跟你说那根本就不在于头发洗的干不干净，
哎，
那就是老爽了，
竹子是它是一种温柔，
很爽，
就是这种温柔是
就是按摩呗，
不是这种温柔是你知道别人有，但是你这辈子都没有体验过，今天他给你了。
李老师别，
哎，这
哎，
朱老师你没
真的有这种感觉，
你没有体验过就是洗头就爽吗？
我没有去过那种高端的，
不是高不高端，15块钱也会让你爽。
对，
就是这种事儿吧，在我们这个年少的剪发路上没有体验过，就突然有一天他给你洗了一个小时。你就懵逼了，
对，
你就让我充5000块钱我也充，
嗯，
就是你知道那种，
我懂，
你懂吧？
我懂，剪过，我剪过这种，
对，就是一下子就沉沦了，
对，
哎，就是给你玩了，就但是我开心，
是我让我来形容，那是一种极度的精神放松，就是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点疲乏的话，瞬间就会睡着，
哎。
之前别的女生给我推荐过，说因为其实洗长头发是蛮累的，头发它有点重量，而且你要梳理它，你要那洗通自己洗的话，去手也会就是胳膊也酸，
对，
然后很多女生现在就是洗澡就不洗头了，就累，然后就专门去洗发店洗头，然后我就觉得有必要吗，他们就说很爽啊，然后就但他们主要的点是说省劲儿，没有跟我说过这么就是如痴如醉，
我就为什么是因为女生啊体验过洗头，因为她女生毕竟头发长，你们都是躺着洗，而且洗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啊，
我们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在第一次体验之后一下子就会沉沦。
对，
我刚才说的那个第一点是这个洗头发，它是套票，就是300多洗剪
洗
剪
吹。
第二点就是我此生啊，就我碰见过女剪发师，但是女剪发师就剪的好的寥寥无几，
很少，非常少。
我那个因为它其实也是分等级的，从50、100到200都有，就是我为啥那个贵，是那个是一个就长得真的绝美的一个女理发师，剪的还巨他妈好
啊，
就是一下子就是感觉去那儿就等于像那种你知道就是古代啊为了看一场这个 可能那个
追星
孟小冬的戏啊，就是你知道攒了多少钱那种，就我每次去剪发都有那种感觉，
又可以见到爱豆了，
哎，有点那个意思。然后就是，但是到那儿还得装得很，就是是这个阶层的人，
嗯，
然后
你背负
明白明白，
就到那儿还得装成这个阶层的人，就是洒洒水，但其实就是已经掏空了自己，但确实很爽，
嗯，
就是。我真的奉劝所有的理发店和理发师一个建议，就是在这个技术上强调一下洗头这个事儿。
对，
你哪怕把价格提上来，
对，
但洗头这个事儿，如果你能操作的玩明白啊，绝对能拉住人。
嗯，我这两年我才躺着洗。
嗯，我前阵子啊，就是在风控之前，那个我有一次跟我媳妇儿去那个商场，有个专门的那个头疗。去洗
那些就是我说那两千起半只收女生的那种。
对对对，我陪她去的，然后那天给我洗的舒服的，我在店里就是
呼噜，
光天化日打呼噜，知道吗？就是巨响无比，
有点种草了。
对，然后我媳妇就很尴尬，刚才你呼噜声实在太大了。
而且就是想想啊，这个其实
每天我也消费一次，
而且其实是一种。性别对立的，其实他们那个有很多真的很帅的小伙给你洗头，
哎，
我也看不见啊，洗的时候，
哎，
不
是，不
用
你
看，
你就体会他的手啊，哎，就是那种，他那个手不是热的，他那手是冰冰凉，你知道吧？那个手就是在碰到你的脖子和你的头皮，就是那个掠过那一瞬间，不管男女，那手都是冰冰凉，就是那种。啊，纤纤玉指，
美轮美奂
啊，就是啊，太爽了，简直
种草
吧，
嗯，但是我这两年我躺着洗是因为啥呢？是跟你们都不太一样，
哎，
我家楼下那个理发店吧，就一个大姨
啊，
他家那个只能躺着洗，
大姨的手指冰冰凉，
不是，他只能躺着，只能躺着洗，我站着吧，我就得蹲着洗
啊，
因为他那个水池太矮。啊，所以我只能躺着洗，但是也感觉比以前，我以前一直都是站着洗的啊，就是一下子感觉有了尊严，
嗯，
就这一个点就是一下击中我了，而且大姨就是我那是社区理发店，大姨不跟你聊乱七八糟的，因为没事坐他那店里面跟他唠家常的这个邻居非常多，
嗯，
我就听他们唠，这我一下就舒心了，就大姨一下子，
哎，这还挺好，
他这店里就一个人，然后一下子我说大姨以后他就来你这剪，因为大姨不跟我唠别的。
嗯，
不，你瞎唠东唠，他也不唠理想，他没有理想了已经。
大姨也不愿意跟你唠，
哎，
大姨可能跟大姨唠。
嗯，
哎呦，我接着说回来啊，嗯，就是那个女理发师，一米八几大个，老鸡巴够了，
一米八几大个。
就这个事儿啊，真的是你看，
嗯，
如果反向推理，其实我是能理解，就是你们刚才说的这个。你说的就是很富二代的女孩跟理发师在一起，我也觉得这个女理发师很酷，
只不过人家不勾搭你，人家不搭理你，
对，人家没搭理
你，要一搭理一个准，你绝对你就上套了，你绝对是，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没法掰着，理发师跟这个小男孩小女孩，小女孩居多，因为男理发师居多嘛，就是跟小女孩这个处对象这个事儿，从古至今都有，就我从小的时候，从初中、高中就开始有了。
对对对对，那个我还有一个高中同学也是，就是也是那个女生长得很漂亮，
嗯，
属于那种可能是不能说是吉花吧，但肯定必须是班花的那种，
嗯，
知道吧？也是后来工作了以后，跟那一个理发师一米八几，将一米八五的大个，长得巨帅。谈恋爱
是是理发，而且台湾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偶像剧，就是讲理发师的，
嗯，
是那个183 Club 5566那个人演的，
五六的谁呀？
就是那个心理 baby， 那哥们演的，就是讲理发师的，
他能当偶像男团真是太不合理了，真的。
理发师还是一个挺有魅力的职业。
哎，
就是他是很容易就会走进你的生活，
咱都不是重灾区了，那萧山成梯队的，是不是？
而且说白了，就是哪怕连竹子都算上，我们不是被那个理发师重点关注的人群。
对，
其实真正你可能比如可能月亮姐姐或者是其他的，
哎呦，她这可没少花，
没少花吧？
洗头，
她就是重点关注对象，是那种理发师会给她发天气预报的人。
哦、
啊，你知道
每天那个今天天气，
对
我那外新闻，
我那意思就是要维系住的这个、
啊、是，
对，
咱们没有感受到人家的全方位服务，因为咱也没有到那个标准。
就是我最近有一件有点失落的事情，就是那个我前阵子吧，刚跟那个新的理发师这个 ZK 老师吧，就是处的还不错
啊。
完了那个后来就是疫情前我一直找他理发嘛，然后他频频不在店，然后我中间甚至有一次去我看他不在，我干脆我就没脚，然后就走了。我说
这么忠诚，
哎对，然后我就寻思那个因为我知道他记得我是怎么理嘛，然后那天我也不是非常着急，我就走了。我说那等下次来再说吧，下来还不在。然后前两天的时候看见那个他发朋友圈新店开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自己就是创业
了，自己
啊就自己创业了，
自立门户了，
对，然后就很失落，就是我没法去他那剪了，因为我之前那理发店存卡了、
哎、
然后我又存了那个洗头的那个、就是头疗发疗的那个、浆洗，就是想生发就浆洗，就是就存了好多次，那没办法也去不了。因为其实我觉得 我好像在这份关系里好像投入了，确实还投入了一点精力。
我怎么感觉你跟理发师这个情感道路，
就是包括就是我就是男人之间那个这个关系吧，有时候也很微妙。就比如说我像我跟帅帅老师，是不是？这也是一个就是这个合作关系，是不是？然后我跟 ZK 老师也有点那种感觉，我甚至我还开车拉过 ZK 老师，知道吧？因为那次是因为什么？是他们店装修，然后我去了以后他是没法剪，然后他说那你拉着我。我拉着你去我另外一个分店去剪，然后我就开车拉着，
哎呦我，
然后一路聊天，然后开了另外一个店，然后那个地方就是他借人家的那个厂子给我剪，啊，就是已经是算是很熟的关系了，就是有点
是
朋友之间。
新店开，然后他没有单独给你发微信，
没有，就是
打扰。但你用完了存卡里的钱可以去
啊，对啊，对啊。但是你要知道，男生想就是。靠理发把那个几百块钱用掉，其实还要花挺久。
嗯，
对，
嗯、
对你至少要大半年的时间。
那、你们这份感情不值得你用半年去等待吗？记住他，半年之后去找他。
对，
我就跟你们很不同，我仿佛是一个娱乐理发师们的人，因为我这个。剪头发就非常极端，就像
嗯，
理发师觉得哎给你剃短点好像你合适有成就一样，我是真的是我总想每次去我就要么就大动，
嗯，
要么就是两三年不动，
嗯，
然后你看我头发曾经你看我剃完头那次，
嗯，
真的是就一刀没剪，一直在留到后背，然后再剪短，再剪成像上次像你这么短，又是从那个。没有及腰但也挺长了，反正从后背一下又剪那么短，然后每次给我那个剪就是理发师，所以我没有那个熟的理发师，
固定的理发师，
对，因为都是太久了
没了，
对对，就赶上谁，然后每次都是，所以在他们眼中就是一个新来了一个顾客，然后一进来就是要说哎你把我后面这个剃了，然后经常他们对我说话就是啊真的吗？确定吗？就是那种，所以没有你们说那种周期性经常去啊什么这种。
你有点是置身事外的人，就是你不是一个典型性的、这个。
但是我觉得我很玩的很快乐呀，就是你，我觉得你走进去走出来差别也不大。我每次花这钱就真的是，这个你这20块钱天翻地覆。
我还有点小孩的心态呀，
就是一定要。
你这个确实能实现，就是你自己也觉得天翻地覆。然后呢别人也觉得天翻地覆。
对，所有
像我们有时候理发，男生有时候理发是我们理完了以后自己觉得天翻地覆了，其他人觉得你
没理看不出来，对，
是不是
看不出来，
对，
就像我护肤一样，我经常觉得我今天天翻地覆，然后也没有人看得出来、
今天差点聊护肤，那崔老师录节目之前跟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自己
你的
护肤的几遍，
是我如果有一天皮肤好了我真的很开心啊，然后就长痘了，然后我就觉得简直我不想见人了，但是其实所有人就根本不在意，就是就只是别人眼中的，
而且这个 护肤其实也能联想到护发，咱们四个其实还没有那种真正的脱发焦虑。
嗯，
当然其实加州也是自己推广，
嗯，
就它也会长，就真正有那个就是脱发焦虑的人其实还挺痛苦。
对，
嗯，我是有一段时间经历过脱发。
对，
那段时间就是我运动特别猛，我不知道为啥，就是我一运动量一上来之后吧，就是头发就开始掉。
是补剂搞不对了，
啊，
是吗？弄补剂了？
没有没有没有，
吃药了？
没有没有没有。但是我一不运动吧，这头发又能长回来。
对，它跟那个雄性激素有关系
啊。对对对对，就是刚才主老师他说这个，他每次去理发店吧，感觉像新人。
嗯，
就这一点我有一些经验吧，就是跟大家说一说，
嗯，
不一定对。就是假如说你就是感觉以前那个理发店呢，你就是不想那个不想爱了，
嗯，
你换一个新店，你怎么就第一次给人家治住？就你进店之后怎么给人治住？
嗯，
你去那个店吧，假如说他至少有两个理发师的时候。他一般会跟你说你是店长剪还是那个普通剪。哎，这个时候
都多少钱呢？
肯定是贵一倍。
我不问多少钱，我试验过这个我这方法绝对是可以，就是我不问多少钱，我说这个我看着店长，然后又瞅这个小工，
嗯，
我说他比你剪的好吗？我指着店长说他比
哎，你这招有点
啊，你这个我肯定是捡便宜的，
嗯，
而且就我去那个不是特别高端的店，你就是大差不差，没差那么多，
嗯，
所以你上来你就来一句啊，让那个小工稳了，
嗯，
他直接能给你好好捡，
啊，
是不是？然后第二点啊，就是你一旦理发师给你讨论人生，
嗯，
这个因为我从小到大经历过很多跟我讨论人生的理发师嘛。
嗯，
这个后来我慢慢吧，就是我找了点规律了。他首先肯定你先问你干嘛的，
哎，
对吧？
嗯，
这个一般咱唠呢就是实打实唠了，
嗯
啊。我现在找着一个特别好的词儿，我突然想到的，这两年突然想到的，就是之前看了一个脱口秀，啊，那个脱口秀说体制内，他提到这么个词儿，
嗯
啊，所以学会了。理发师问你干嘛的，你就跟他说体制内。然后啥话不说，
穿着你的夹克，
穿着你的体质夹克，
他指定不带多问的，我告诉你，无论你干啥，你就说体质内，他就不带多问了，
他都不敢在你头上再剃个疤，就是
我服了，
他之前可能还得问了，
也不会建议你烫染，
对，你说完之后，他指定不带有灵感，就是不犯错就行，
哎呀。
行啊，还得是你
啊，就掐住这两点，这是我目前总结的两点经验，
嗯，
分享给大家。
太牛逼了，
牛逼牛逼！最后的最后啊，这个我有一个疑问，就也想问问大家，就是你知道有一种发型叫地中海发型，
嗯，
就其实是因为脱发导致的这个，
嗯，是
就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这种头型现在形成了一种发型
啊。是故意把中间剃了是吗？
就是有一些类似的这个状态，就是因为在我的理解，如果脱发很严重的话，可能就是剃光，
是就别支援中央了，就
剃了。对，但是你知道这种地中海发型现在慢慢的，最早我们大家看
什么代表了体制内的威严吗？
就可能这是一种压台的发型吗？还是说
也没有啊？
这个发型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
没这啥，哪有这事？
就是你的头发太多了，显得你不够辛苦。
那你想想这个发型怎么产生？就是如果按照我的思路来讲，如果说我很痛苦，我脱发，但脱发肯定是痛苦啊，咱们没有嘲讽脱发人的意思。但如果说我脱发。那我就全剃了，
或者戴假发呀。
我想到一种，对你说戴假发，
嗯，
你要戴假发吧，他那个你要有头发，他贴难受。你把这块剃了，完了贴那个假发那个片儿，然后就得劲儿。
大哥，人家出街的时候不戴假发，我说的是地中海式发型，就这个发型的存在让我从小到大很困惑。就要不然你戴假发，要不然你剃光，就是你这个地中海发型这个美感在于哪儿？
它就是慢慢形成的呀，它每个人都不是第二天起来就地中海了，它就在逐渐失去的过程中，它没有感觉到自己就是已经其实中间
脑门锃亮，你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
温水煮青蛙的一个过程，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哎呦，
就这么几根了，扔了，哎呀，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有点挣扎，有点挣扎，确实有点挣扎。而且刚才主老师说的也对，可能也是一种成熟的标志，大人的一种发型。
大人
跟他睡觉，大人的发
型，而且
带了，
而且可能就不在意了，就是因为就像那个赵天霸家里人认为你剃光头就是显得你是个混子，
对对对对，
就是你没有剃光，就是那你看我这不赖我，头发少不赖我吧？那我试图剪的是个正常发型，只不过这个缺陷是少一点而已。但也不是不像李嘉洲这个态度就表明我就是混子咋的，就总感觉很多人对秃子并不是像你说就他是一个比较叛逆的发型，毕竟
你们觉得秃子其实是一个比较叛逆的发型，
你这么设想，假如说这边开
摄像，行了，拉倒，
我是班级代表的，
行，
是不是？或者那个小孩开家长会行吧？
开
家长会，
去开家长会去。
对对对，然后有一个家长是不是？
哎，但是他说到会大会这个事儿，确实这个是我爸观察告诉我的，这个潮流确实会带动。以前就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叫形象管理嘛，都会就是护肤啊，弄头发，这很正常，
对
对，形象管理都会染黑。
嗯，
但是就是近年来，这个风潮就是不染，你看所有代表都是自然白发，
对，
就是潮流。
告诉你，体制内有体制内的潮流。
对，我就是人家圈也是个圈儿。
嗯，
有时尚潮流的。
嗯，那你跟人聊完体制内，人家可能万一懂这个时尚圈，
咔给我剃个地中海。那他是突然有灵感了。
对，他说：“哥们，今天就给你秀一个。
你都不体制内吗？”
行了。收，
我万万没想到，最
后落在这儿
抽筋了脸，
最后一屁股坐这儿了，这期节目。
哎呀，
行，今天那个大概聊一聊这个美发的事情啊，其实很浅。如果有机会呢，可以请那种资深的女性用户，就是可能像莫文老师，不是你那个Little Moon啊，就是你这。月亮姐姐这种就长期在理发店消费的这些人，他们看待这个理发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另一个心境。
嗯，
对。
但是至少咱们就大概就是这个状态，就是
体制内最阴，
就是这个状态了。那个分享一点这个有趣的事情，因为这个剪头发嘛，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每个人都要干的事情。
哎，对。
而且剪完之后呢，形象确实会有所变化。
嗯，
哎，是好是坏，其实都是一种变化。而且人们呢，往往对于自己的美丽是没有自信的。你这个点我要再说一下，就是其实剪头发很多时候是剪坏了，就剪的你觉得不好看。但是就只有这种苦果，你会自己咽下。如果说你买了一个坏的西红柿，你刚买的，你肯定跟他退。你说你这不玩我吗？
嗯。
但是你剪完这个头发。你在这个出门
买帽子去了，
就像有一个脱口秀演员说过一句话嘛，说这个你剪完头发之后呢，这个你也不知道是你长得丑，人家剪得好，还是说他剪坏了，然后你长得还挺好，就是你对于自己的美丽，对于自己的样貌是不自信的，所以没有那些争端。
嗯，
你很少能看到在理发店门口干起来，有，但绝对不多。大家都是默默的咽下了这个苦果。
嗯，
就是最害人的就是那种理发师，哥们今天一拍脑门子，
嗯，
你今天听我的吧，我今天灵感来了，
嗯，
咔咔给你剪完之后，真给你剪一个就是他觉得很硬，然后你就没法接受的发型，你也就默默的咽下了。
对，
问题你不咽下就然后
你就觉得我不配，
你没法挽救。
对，你就会觉得是不是我
的问题，
我的问题不是发型的问题，不是理发师的问题。
而且男生还好，男生吧遇到这种问题吧，就像我就操，我就你给我剃了， 就是你给我剪完，你不来灵感了，给我剪完，
生气了，
我生气了，你给我全剃了。
对
啊，这我还能，这我还能掰一下子。
嗯，那你也掰是拿自己做肉啊？
但我剃完光头我更开心呢。关键是女生没办法了。
对
啊，修很难修了，
很难修。
对，然后女生她们净整些没用的，给你那弄弄吹吹吹吹个弯儿，弄个蓬松，然后抓那个弄点什么固定发泥什么。
对，
我回家洗完就不是这样了呀！你现在补救这些玩意儿有什么用呢？
当时看挺好看，一回家就不会弄，完了。
而且有时候都不是回家洗一水，他就是你出门就风一吹就不一样了。他给你在那弄，
啊、
用手在那捏那个发泥，或者
对对对，
你当时拍张照还行，就是这种。
那最后一个小 tips 就是，如果就听众朋友们像我跟竹子或者崔老师，天霸头发不硬，像我们三位头发硬的话，建议买一个头罩睡觉。就或者是早上起来之后戴上头罩，我也是最近看到这个很多这个就是美妆博主他们介绍了这个东西
啊，你也开始看这块了？
我也开始看了，
啊、也开始美妆了，
行吗？
不值得我付出这么多，
套上压一压头发，行了，谢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
这是男士美容呼之欲出。
就马上啊，马上就要聊美容这一块，
期待吧啊！男士们主讲，
对
我学习，
期待啊！崔老师这块玩的深，我跟你说，行了，谢谢大家收听，
谢
谢，
谢
谢。谢
谢
You're my only one.